受害者心态，寻找替罪羊和去人性化，通向种族灭绝的道路。战前德国的历史轨迹和截至2025年5月17日以色列的行动揭示了一种深刻而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即一个国家的受害者心态如何导致对少数群体的系统性针对，最终以种族灭绝告终。这两个案例都展示了一种模式，通过培养国家受害者的叙事，将社会挑战归咎于少数群体，去人性化该群体，煽动针对他们的暴力，并导致种族灭绝行为。本文通过公共言论、军事行动、人权报告和学术分析，考察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将其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德国对犹太人的待遇进行比较，后者导致了大屠杀。一、受害者心态，侵略的基础。战前德国1919-1939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培养了一种深刻的受害感，这种感觉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刺激，该条约施加了严厉的赔偿和领土损失。这种叙事将德国描绘成不公正的受到压迫，被内部力量背叛而削弱了其地位。通过宣传、教育和公共话语，德国人被调教为将自己视为受害者，专注于国家苦难和恢复昔日辉煌的需要。这种心态以自我怜悯和拒绝承认国家在自身挑战中的角色为标志，为针对那些被认为对德国困境负责的人的侵略性政策奠定了基础。以色列1948-2025以色列的国家身份深受大屠杀创伤的塑造，这场屠杀夺去了600万犹太人的生命，并在犹太人意识中留下了持久的影响。永不再发生的原则将以色列定位为永恒的受害者，不断受到寻求其毁灭的势力的威胁，令人联想起纳粹的迫害。维基百科关于受害者心态的文章指出了自我怜悯、道德精英主义和缺乏同理心等特征，这些特征在以色列社会中根深蒂固。大屠杀教育、国家纪念活动和政治言论强化了这种受害感，常常将历史创伤与当代威胁如巴勒斯坦抵抗联系起来。这种心态在以色列对国际批评的回应中显而易见，例如2024年南非在国际法院的案件，其中种族灭绝的指控被驳回为对以色列生存权的反犹攻击，反映了对批评的过度敏感和对其苦难得到认可的需求。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培养了一种颠倒了侵略者受害者动态的受害者心态。德国将自己描绘成背叛和压迫的受害者，而以色列认为自己是反犹侵略的受害者，根植于大屠杀的记忆。如维基百科文章所述，这种心态促使拒绝承担责任德国对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以色列对其在占领中的角色，使两者都能为针对被选为替罪羊的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为辩护。二、寻找替罪羊，将社会挑战归咎于少数群体。战前德国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德国将犹太人作为社会弊病的替罪羊，将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失业和文化衰落等经济危机归咎于他们。宣传将犹太人描绘成不忠诚的机会主义者，剥削德国人，将他们框定为国家困境的内部敌人。这一叙事通过媒体、教育和公共政策得到加强，例如将犹太人排除在公共角色之外的法律，巩固了他们是德国问题根源的看法。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将巴勒斯坦人归咎于其安全和政治挑战，常常忽视占领造成的系统性压迫。2023年关于西岸杀害36名巴勒斯坦儿童的文章说明了这一点。以色列军队通过将儿童标记为威胁来为这些死亡辩护，因为他们进行了诸如扔石头等轻微行为，甚至将最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动乱的替罪羊。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最初被报道为哈马斯领导的屠杀，导致1195名以色列人死亡，被用来诋毁整个巴勒斯坦人口。然而后续调查显示，以色列军队使用汉尼拔指令，即使以牺牲以色列人生命为代价，也使用无差别武力防止以色列士兵被俘，促成了这些伤亡。报告指出，直升机火力和坦克炮击杀死了以色列人质和哈马斯战士。尽管如此，更广泛的叙事仍将所有巴勒斯坦人作为替罪羊。2024年12月的人权报告记录了对平民的系统性暴力，反映了这一点。公共言论，如2023年耶路撒冷旗帜游行中的杀死阿拉伯人口号， 进一步将巴勒斯坦人作为替罪羊，暗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这一情绪得到极右翼领导人的呼应，他们将巴勒斯坦人描绘成以色列生存的障碍。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将少数群体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德国将经济和文化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而以色列将安全威胁归咎于巴勒斯坦人，常常忽视占领在激起抵抗中的作用及其自身行动，例如汉尼拔指令在10月7日以色列人死亡中的贡献。维基百科文章中将他人认定为不良状况原因的特征在两个案例中显而易见，德国否认自身失败，以色列推卸责任，为针对替罪羊群体的侵略行为辩护。三、去人性化和煽动暴力。战前德国，去人性化是战前德国政策的核心，宣传将犹太人描绘为对雅利安种族的次人类威胁。媒体和公共运动剥夺了犹太人的人性，将他们描绘为社会危险。这种言论煽动了暴力，大规模集会颂扬德国优越感，同时诋毁犹太人，使敌对态度正常化。到1938年，国家批准的针对犹太社区的暴力爆发，这是多年去人性化宣传直接导致的结果，使公众对犹太人苦难变得麻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去人性化在言论和行动中显而易见。2023年耶路撒冷旗帜游行中，参与者高喊杀死阿拉伯人，反映了公开煽动暴力，将巴勒斯坦人描绘为一个值得死亡的集体敌人，类似于德国集会的敌对口号。2023年关于西岸杀害巴勒斯坦儿童的文章进一步展示了这种去人性化，儿童被视为需要被中立的威胁，以色列军队对他们的人性几乎没有尊重，常常为针对轻微行为的致命武力辩护。在加沙，2024年12月的人权报告强调了系统性暴力，包括对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和饥饿条件的施加，将巴勒斯坦人简化为军事行动中的目标，完全不考虑他们的基本人性。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通过去人性化少数群体来煽动暴力。德国使用明确的宣传将犹太人描绘为次人类，而以色列的去人性化是实际的，将巴勒斯坦人视为需要消灭的威胁，如证据所示。维基百科文章中缺乏同理心的特征在两个案例中显而易见，德国忽视犹太人的苦难，以色列无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使针对去人性化群体的暴力正常化。四、种族灭绝的顶点。战前德国至二战期间1939-1945，德国的诡计在大屠杀中达到顶点，从1941年开始，导致600万犹太人被种族灭绝。这是多年灌输，寻找替罪羊和去人性化的结果，国家采用系统性方法死亡集中营，大规模枪杀和贫民窟中的饥饿来消灭犹太人口。摧毁该群体的意图显而易见，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定义，并通过受害者心态得到辩护。这种心态将犹太人框定为对德国生存的生存威胁，使公众对所犯下的暴行麻木不仁。以色列2023-2025，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之后达到了种族灭绝的顶点。正如2025年五域种族灭绝研究 NRC 文章所确认，研究人员一致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以及2024年12月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证据包括系统性暴力和剥夺。2024年12月的报告记录了对民用基础设施如医院的攻击和饥饿条件的施加，以及截至2024年11月超过4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和190万流离失所者。根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数据意图，这些行动的系统性性质旨在使加沙变得不适合居住，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标准，杀戮造成严重伤害和施加条件已导致物理毁灭。以色列的受害者心态，如维基百科文章所述，通过道德精英主义将以色列视为道德优越，缺乏同理心，忽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反复思考专注于以色列的创伤等特征，使这种种族灭绝得以进行。辩护系统性摧毁巴勒斯坦人是对感知威胁的防御行为。相似之处，两个国家在其轨迹上以种族灭绝告终，受受害者心态的驱动。德国的大屠杀和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涉及国家驱动的暴力， 针对少数群体的毁灭，使用系统性方法杀戮、剥夺并展示出明确的消灭意图。规模不同600万犹太人与超过44000名巴勒斯坦人，但意图和机制惊人的相似。五、尼采的警告：通过受害者心态的转变。尼采的名言：与怪兽战斗的人应小心，免得在过程中自己变成怪兽和如果你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凝视你，提供了一种哲学视角，以理解受害者心态如何将两个国家转变为种族灭绝的实施者。与怪兽战斗。战前德国，德国将犹太人框定为威胁其生存的怪兽，利用这一叙事来为他们的排斥和最终灭绝辩护。在对抗这一假想邪恶的过程中，德国变得怪兽般，通过宣传去人性化犹太人，并在霍洛科斯特期间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以色列，以色列将巴勒斯坦人定位为怪兽，常常将他们比作历史压迫者，以此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然而，在此过程中，他采用了怪兽般的策略，在西岸杀害儿童，攻击加沙的民用基础设施，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如2024年人权报告和2025年 NRC 文章所证明。受害者心态及其道德精英主义将这些行为辩解为生存所必须，反映了德国的辩护。凝视深渊。战前德国，德国对于战后冤屈的执着，国家屈辱的深渊导致他反映了这种黑暗，随着霍洛科斯特陷入道德腐败，成为他声称反对的邪恶。以色列，以色列对大屠杀创伤的痴迷，历史苦难的深渊在其行动中得到反映，因为他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反映了他誓言要防止的暴行。维基百科文章中缺乏同理心和反复思考的特征加剧了这种堕落，因为以色列专注于自己的痛苦而忽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相似之处，尼采的警告凸显了受害者心态在两个国家中的转变力量。在对抗假想敌人的过程中，他们成为了种族灭绝的实施者，在凝视各自创伤的深渊时，他们反映了这种黑暗，采用了其历史压迫者的策略。六、更广泛的含义和伦理关切。战前德国与截至2025年5月17日的以色列之间的相似之处，揭示了一种危险的模式，当受害者心态被武器化时，可能导致对少数群体的系统性毁灭。德国的轨迹从1920年代初到大屠杀展示了灌输、寻找替罪羊和去人性化如何以种族灭绝告终。以色列的轨迹从1948年建国到加沙的种族灭绝遵循了相似的路径，受害者心态促成了相同的机制，如公共口号、军事暴力和系统性毁灭的证据所示。伦理关切。道德讽刺，以色列作为种族灭绝避难所的建立，却对巴勒斯坦人复制了让人联想起纳粹德国的策略，与其永不再发生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缺乏同理心和道德精英主义使以色列对这种讽刺视而不见，因为他优先考虑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而非巴勒斯坦人的人性。国际共谋，国际社会直到1945年才阻止大屠杀的失败，反映在其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不足回应中，如2025年 NRC 文章所述，尽管有2024年国际法院案件等法律行动，暴行仍在继续。创伤循环，以色列的行动延续了创伤循环，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反映了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苦难，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和怨恨埋下种子。围绕2023年10月7日袭击的初步叙事，尽管以色列在一些伤亡中的角色，却将巴勒斯坦人作为替罪羊，加剧了这一循环。结论：战前德国与截至2025年5月17日的以色列之间的相似之处，既深刻又令人深感不安。两个国家受受害者心态的驱动，德国在一战后，以色列在大屠杀后，将少数群体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去人性化他们，煽动暴力，并最终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德国的大屠杀和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如公共言论、军事行动、人权报告和学术共识所证明，反映了相同的机制，国家驱动的暴力、系统性方法和消灭意图，通过拒绝承担责任和对目标群体的缺乏同理心得到辩护。尼采的警告揭示了这种转变，因为两个国家成为了他们所对抗的怪兽，并在行动中反映了其创伤的深渊。这一分析强调了受害者心态在延续暴力循环中的危险， 敦促对历史创伤如何导致新的暴行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不以同理心和责任感加以应对，